好，我们在前面特别谈到《红楼梦》的75回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一方面暗示了江南甄家被抄家，那同时又带出了贾母在用餐的时候连那个紫米粥的这个红稻米饭都已经不太够了，所以从经济上的拮据家庭的这个败落慢慢显出了他的某些迹象出来。那特别是中秋节，那么对东方这样一个传统的家族来讲，一个团圆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个团圆是说里面长达4-5代的富贵，每一天战战兢兢的在祈求平安，祈求富贵，祈求繁华，可是当然知道人世间有它的起跟落，人世间有它的起跟落，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贾母在75回当中扮演的那个角色，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创业的第一代，已经感觉到那个家族的富贵无法再延续，可是同时还是很眷恋，非常非常的眷恋这一家人能够平安的聚在一起的那个团圆的意义，所以在中秋节的晚上他会特别想带领所有的晚辈子之辈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家族的这个伦理的快乐。那么事实上我们都会发现说，内部因为所有的人事的纠纷以及心结，这个团圆其实是很难维持，所以我特别在75回的结尾的部分啊，谈到贾母自己跟贾赦之间，这个母子之间其实都有了情结。那贾赦这个儿子不能够理解说母亲不把鸳鸯这个丫头给他做妾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你干嘛要去糟蹋人家一个小女孩，那你已经3妻4妾的这个样子，而且鸳鸯在贾母的身边又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他就会觉得这个儿子做事情有一点不成体统，他就拒绝了他。可是贾赦的理解是妈妈偏心，所以他讲笑话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母亲的心思长偏了。那这个笑话里面当然也提到说，母亲跟医生最后都能够领悟说，天下的妈妈没有一个妈妈心不是偏的，本来就是偏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强颜欢笑的晚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了一种非常看起来外在在粉饰太平的方法，在透露整个家族内部已经腐烂的这个事实。在这样的现象里我们大概慢慢就会看到，到76回就会看到人在慢慢散掉那种酒宴散尽的感觉，说贾赦走了，贾政走了，贾珍走了慢慢这些男子都离去，所以贾母有一点撑在那个地方。我希望下面的文本里大家感觉一下贾母撑在那边的那种心酸，就是老太太其实也很累，可是她撑在那边，她知道说如果她一散立刻就散，因为所有这些人还不走是因为她的原因。所以你看到第一个离开的是贾政、贾赦、贾珍这几个男性，因为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天地，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另外面的一团，他们就去玩去了，所以这个家族其实有一点被冷落，而贾母努力在那边维持。那贾母后来就跟这个贾珍的太太尤氏说，你也回去吧，今天是团圆夜，那你们夫妻也应该团圆团圆，那不要在这边陪我这个老太太。所以这些地方可以有一点在显现出贾母年纪大可是很体贴也非常懂事，说今天团圆的晚上你们夫妻两口你们自己也应该团圆，不要在这边陪我。那尤氏就脸红了，因为觉得贾母跟一个孙媳妇讲这个话有一点好像讲到他们的闺房的事情了，他就讲说，老太太你也是的，我们都40岁的人了做夫妻做了这么久过去的话他们大概就是20岁不到就结婚了，说我们还哪里在意什么团不团圆在一起的这件事情。而且他特别提出来，因为贾静就是贾珍的这个父亲最近过世，所以家里面有大丧事，那有大丧事表示说你不能够取乐的所以他就跟贾母这样回报，把这个事情就掩盖过去。可是也可以看到尤氏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就是一直在陪着贾母。然后这一段大家慢慢看到 宝钗走了，黛玉走了，这些女孩子也撑不住了，可能撑过了三更半夜以后大家都撑不住都走了，那贾母在那边硬撑着。贾母后来有点打瞌睡，然后被人家叫醒说夜已经很深了，要不要加一个斗篷啊什么，因为毕竟已经是中秋了，怕她受凉。她就睁开眼睛看，坐在旁边的只有一个人，大家知道当然是探春。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探春恐怕是这个家族最后还可以帮忙撑住这个大树的。所以贾母就觉得很委屈，说探春三丫头真好，所以你还守在这里，那么其他人都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感觉到七十五回过了之后到七十六回，曹雪芹在书写一种荒凉，一种凄清，一种寂寞，一种老年人在家庭的繁华几代的富贵过了之后他那种心境。其实他知道维持不下去了，可是他还是舍不得啊。就像我们常常觉得说人世间的生死什么，我们常会劝朋友说本来就没有永远的事情，可是你事到临头的时候你是舍不得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在这个状况里，这个中秋节的晚上那种眷恋。那这个眷恋是什么？我在想，如果贾家后来被抄家，如果这是对贾母来讲最后一个中秋夜的晚上，家族的最后一次团圆，后来就家破人亡，那么这个事情可能也反映着作者曹雪芹在他十四岁最后一次跟家族的团圆的夜晚。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感伤，想到那一天老祖母的表情，想到那一天所有家族之间讲着强颜欢笑的笑话的那个状况。那等到他后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回想起来，那个夜晚就会有特别的延长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在艺术里面很多人都谈到说时间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今天讲三点到四点，四点到五点叫做时间，还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面我们会发现一分钟可以变得很长，如果在一个悬疑的经过一个特殊的剪接的慢镜头的或者停格的方法，它就是一个拉长的效果。也有可能十年忽然变得很快，可能就是阅历翻一翻几秒钟十年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时间在艺术里面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法啊，表达那个时间。那你就会发现什么时间会变长，因为眷恋的时间，因为你眷恋你舍不得，那个时间就会拖长，好像是一个很慢的镜头，因为你对他有很大的留恋。所以这个晚上，中秋节的团圆的晚上，你会觉得到，尤其是贾珍、贾政、贾赦这几个男的走了以后，贾母跟几个女性在一起，那个时间特别变慢，而那个变慢里面有很多诗意性的描述，包括了贾母就去赏桂花，因为中秋节是桂花最好的时候，就去赏桂花。那赏桂花又看到月光，说这么好的花的香味，这么好的月光不可以不闻笛，他就找人吹笛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不只是创业的第一代，他其实有一种生活的品味。那这个品味是说，如此月光，如此花香，不可以不闻笛，笛子的声音是可以跟这样的月光跟这样的花的香味是配合的。后来就叫了吹笛子的人来，可他又讲说不要在这里吹，再远一点，从远远的山头上传来。所以等一下你就会听到那个笛声从远远的悠悠扬扬传来的时候，贾母忽然掉泪了。那那个掉泪是勾起他很多的心事吧，就是从他十几岁嫁到这个家族到他现在八十岁，他觉得他看到这个家族所有的这种艰难，度过的艰难，可是现在到了最大的艰难是因为他富贵到自己无所节制了，所以他看到的艰难恐怕是一个最大的艰难。所以我一直觉得七十五回到七十六回贾母的心境是一个需要体会的心境，就是这个家族创业的第一代的老太太，她什么都看过了，那对她来讲富贵荣华已经到了八十岁， 你说要再享受什么权利，享受什么富贵也没什么意思，他也不过就是吃那个面筋豆腐而已，那要富贵荣华干嘛？他其实在意的就是家族可以温暖然后聚在一起。可是又发现连母子之间都有情结，儿子讲一个笑话都会讲母亲偏心，所以他就觉得在这里面更有一种凄凉之感。所以这一段大家特别会感觉到他的整个叙述书写上的那种淡淡的感觉。所以这种写法可以说是诗意性的出现，就是慢慢有一点接近那个诗的感觉。所以最后就会引导到有两个人不见了，大家说哎，奇怪，这两个人怎么不见了，那大概是累了吧，累了就回家睡觉了，就一个是史湘云，一个是黛玉。那黛玉因为身体不好，你说她累了大概也相信，史湘云那么健壮的人然后又爱玩的人，你就不太相信她是因为回去睡觉。所以后来丫头就在找他们，找他们找不到，然后作者就换了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回去睡觉，他们是在那个酒宴上大概感觉到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感觉到某一种荒凉，某一种悲剧性的结局，而他们自己是正当青春少女，所以他们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去写诗，两个人玩一种 game， 一种游戏，这个游戏说你一句我一句来比赛，就做了一个排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秋节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荒凉的场景最后被记录下来，从繁华到幻灭变成了一首长诗，就是林黛玉跟这个史湘云的联句的部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一起读部分的文本，可是在回目啊，就是每一个章回有一个回目，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名字出来，一个叫凸壁堂，一个叫凹经馆。凸壁跟凹经，大家会发现很有趣，就是等一下林黛玉会解释说在民间这两个字不是读凸跟凹，民间这个凸是读成拱，拱起来的拱啊，我们现在还会用这个字说哎，这块土地怎么拱起来了，叫拱。那凹民间叫挖，就挖下去了啊，一个凹下去的一个洞，一个挖下去的一个坑，那样的感觉。那林黛玉就讲到说，这个大观园当初是为了要迎接那个嫁到皇宫里的贾元春回来，所以要盖这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园。那盖好以后，贾政在16回、17回曾经带着宝玉啊，他们去游这个园子，然后去命名。那去命名的时候，宝玉有一点江郎才尽了，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命名。林黛玉就做他的枪手，就帮他定出了凸壁堂跟凹经馆。因为凸壁是在讲一个假山，那因为山本身上面种了很多的草是绿色的，就是用人工做的一个小山，所以它是凸起来的，那是绿色的，所以它就用凸壁堂。那旁边有一个挖下去的水池塘，那上面有像水晶一样闪出水的亮光，就用了凹经啊，就是用民间的俗语来讲拱壁跟挖经这两个部分。那也许大家读者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它不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大观园的处所啊，两个不同的名称地名而已。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林黛玉特别解释什么叫做凸，什么叫做凹。我刚才讲到说人的生命，家族的生命都有所谓的起跟伏，它其实在讲一种自然当中的起落，而这个起落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不好，它是很自然的一个形式啊，就是山高起来水挖下去，这种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那人生也是起起伏伏的，一个家族也是起起伏伏的，那很少你可以一直在那个巅峰，那巅峰过了以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往下落的一个状况，那它有一个自然的秩序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两个小女孩离开了一个强颜欢笑的中秋节的宴会的场所，跑到了这两个地方去写诗，其实去领悟一种自然的状况，就是他们对这个家族的败落好像没有太大的哀伤。我们一直讲到说每一个人对这个家族的败落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啊，宝钗可能是离开，探春可能是努力的想做最后一点的挣扎跟努力，可黛玉跟湘云有一点觉得我们活过了，我们的青春曾经如此美丽过，那如此美丽过，我们有过那个巅峰，就不在意巅峰之后一定是一个往下落的状况， 因为生命有他自己的起伏。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反面的讲法，如果生命青春是一个巅峰，一直停留在那个巅峰，那它也大概就是一个塑胶化的状态，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循环的状态。啊，所以我想这些大概都是《红楼梦》里面我自己觉得比较深的哲学。啊，就是为什么它会在凸壁堂跟凹晶馆去连诗，因为诗本身有很多的心事会在里面表达出来。可是也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败落的场景的状况里的时刻，其实大部分人不太那么容易领悟，在欢场的人无法领悟，不在欢场的人也未必有这样的领悟。那领悟者毕竟其实只是一两个少数，而这一两个少数就会用文学的方法去带出他们自己感觉到的东西，那么就把这个诗整个书写出来。所以相对于七十五回来讲，七十六回的事件比较少，可是大家会感觉到他着墨的方法是比较像散文或像诗的，他比较着墨在写心境，写那个心情的那种啊那种状态。所以我一直想说，如果大家可以带着读一下文本，也许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看到这个七十六回一开始说贾赦、贾政带领贾珍他们散去，就男人都走了，这些男人都走了以后，贾母就命令把围屏撤去。可能大家还是不太容易懂为什么会把围屏就屏风都撤掉，因为过去即使是一个家族在宴会，男客跟女客还是分开坐的，中间会有屏隔屏，会有隔屏稍微隔一下，因为总觉得可能不方便啊，因为这些贵族的女性可能吃吃饭就要补补妆啊，要去换换衣服啊，就他们有他们还是有一点私密的空间，就是让男女之间能够稍微分开。那所以男性都走了以后，贾母就说把围屏撤掉，把两席并而为一，就是原来是男席跟女席，现在把它合而为一，就是因为剩下都是女性了，大家就坐在一起。那所以大家就重新整理桌子上的点心啊、水果啊，然后把杯子重新洗过，筷子重新洗过，重新陈设一番。那贾母他们都添了衣服啊，注意添衣服在暗示入夜以后慢慢凉下来的感觉，因为秋天最明显的就是温差比较大，所以可能在刚入夜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凉，可是现在吃完晚饭以后夜气比较凉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添了一点外套啊，或者是披风啊这些东西。那么他们重新又入座。那贾母看的时候，宝钗姐妹两个人不在座内，就是宝钗跟宝琴不在。那因为宝钗跟宝琴要陪他们的妈妈薛姨妈、薛蟠，他们自己是一家人，所以他们要团圆，所以他们不在这里。那为什么写到这一段？因为其实这里面都是在用贾母的心情在写，因为贾母很在意中秋节的晚上团圆人够不够多。你知道老太太最希望就是说热闹一点，所以一两个人真的是蛮荒凉的，所以她就很在意看看，哎，宝钗、宝琴他们不在，那李纨、凤姐也不在，所以你就注意到这个热闹的团圆里面是有人缺席的，贾母注意到就是缺席者，然后感觉到那个缺席里面有一种遗憾，就是哎，为什么他们不在，宝钗不在，宝琴不在，李纨不在，王熙凤不在，因为李纨跟王熙凤都生病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已经进入到贾母的心情，就是如果今天很开心，我跑去跟朋友一个宴会，我大概不会特别注意谁在谁不在，可是老人家特别在意，因为老人家就是在意这个团圆，团圆不能完成就是因为缺憾嘛，因为中间有遗憾，所以他不够圆满，不够圆满。所以看到说宝钗、宝琴不在，李纨、凤姐又病着，少了四个人，便觉冷清了好些。从这里开始，那个冷清就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我们有时觉得少四个人怎么会那么冷清，因为这个家族人口这么大，应该觉得也够热闹。可是我觉得已经 触碰到的是贾母的心情，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少一个人你都觉得冷清。那特别当然王熙凤是特别爱说笑话的，所以王熙凤在的话至少不会这么多的冷场啊，所以也许贾母也特别怀念她，因为王熙凤在至少大家作弊也会让她说笑话，而不至于让贾政跟贾赦去说两个那么无聊的笑话，所以她就会感觉到跟往年的聚会好像差别已经很大啊，那种冷清之感。好，贾母就笑着说，往年你们老爷不在家啊，就是贾政，大家记不得贾政有一段时间是等于皇家派他去做学差，就有点像今天教育部的督学，那在中国那么大，所以他跑了好几年才回来，所以他们不在的时候贾母就会把薛宝钗妈妈什么都请过来一起过节，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热闹，那现在老爷回来了好像又不方便请亲戚回过来，那反而就觉得冷清啊。他说我们以前就把姨太太就薛姨妈请来，大家一起赏月十分热闹，那想起你老爷来不免想到父子夫妻儿女不能在一起就没有兴趣了，可是今年你老爷来了，就是宝玉的爸爸啊，这个贾政回来了，大家应该团圆取乐，应该开开心心的，可是又不便请他们娘儿们来说说笑笑，这里面就有一点隔阂的意思，因为贾政回来了，贾政回来把太太就是王夫人的妹妹薛姨妈他们请来有点不方便，就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家里过节，所以看到贾母的两难，就是贾母希望人越多越好越大越热闹，可是伦理有伦理的界分，所以他在这里就讲了这一段话况且他们今年又添了两口人因为这个薛科薛宝琴他们都来了，所以也不好丢了他们跑到这里来，可是重点是在下面这一句，说凤丫头病了，王熙凤生病了，她一个人来说说笑笑抵得上十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王熙凤的重要，就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奇怪有一个人就是会比较搞笑的，那这个人你平常也许不见得觉得他的重要性，可是在热闹的场所你大概非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冷场可以打哈哈过去的，就是王熙凤，所以王熙凤今年一个人没有来，贾母就不自在，因为她觉得好冷清啊，就是真的是我们上次读七十五回大家发现连笑话都讲得不好听这样，那讲笑话讲到大家都在那边发毛觉得笑不出来的感觉，那就很怀念王熙凤，因为她那个人一来的话到处就是热闹，所以王熙凤的生病也造成了贾母的落寞就觉得家族里没有一个王熙凤这样的角色就显得这么寂寞了，他说可见天下总难十全人世间其实是很难十全，总是有了这个少了那个，有了这个少那个，好像老太太在这个时候那个感伤性出来就叹了一口气，就说拿大杯来斟热酒，贾母平常喝酒大概都是点到为止，这一天大概有一点感伤，感伤时候容易借酒浇愁，就说换大杯热酒他就有一点要痛饮起来，那王夫人她的儿媳妇就是贾政的太太就有一点在劝慰说今天母子团圆，说你的儿子出去做官做了这么多年现在回来了能够团圆这是比往年要好多了，那就希望贾母能够心境上转一转，那贾母就怕儿媳妇误会，因为她说换大杯子要烫酒，儿媳妇就安慰他，以为他要借酒浇愁，他说我不是，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高兴，我想痛快的喝一喝，有没有发现他在掩盖一些东西，其实他真的是有点感伤，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要他的晚辈为他的寂寞难过，他说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才拿大杯来吃酒，你们也换大杯吧，他就有一点要劝大家多喝一点酒那其他人就只好换了大杯，因为夜深体乏不能胜酒就是夜这么晚了身体很困，然后又喝了酒大家都想睡了，可是贾母性犹未阑，就是贾母很眷恋，未阑是一直不尽兴，觉得玩得不够，觉得这个宴会这个家族的团圆有没有可能永远延续下去，我想我们都会有这个东西，有一天你会觉得你生命里面所有希望它永恒的东西它都不可能永恒，因为生命里面并没有所谓永恒， 只是我们的私心眷恋而希望它永恒。所以这个时候贾母的那种强撑在那边，我们就可以理解她的心境。我想大家知道最累的应该就是贾母，因为80岁的老太太，其实她应该最累。她为什么撑在那边？就是我们一直讲说，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是一棵大树，如果这棵大树倒了，这个子枝被散得会更快，所以她撑在那边。撑在那边就别人就很苦，因为旁边人都不敢走啊，因为这儿媳妇孙媳妇都要陪在那边。所以这一天很明显看到贾母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下面作者还是让我们看到那个拖下去的那种悲哀啊，就是明明应该结束而不结束的悲哀。所以有时候我不晓得，我读76回有时候读了很多次，就是生命什么叫做一种智慧，就是说在该停的时候就停了，或者说接受散这件事情，你再不舍那个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觉得在人生里面有一天我们慢慢都可能要做这样的功课，就是说他该结束的时候是应该要结束了。可是贾母这一天当然心情上总是想他不要结束，所以那个拖下去以后变成另外一种难堪啊，另外一种难堪。所以我看到贾母就命令铺鸡毯啊，就是整个的毛毡铺在台阶上，说把月饼西瓜果品都搬到那里去。你有没有感觉老太太想要就是有点像野餐一样，然后赏月，就是不要在房间里，他的玩性很高啊，他就说团团围坐赏月。好，贾母看到月至中天，月亮已经到了正中央了，月光最亮的时候，越发精彩可爱。他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这么好的月亮应该要听笛子。这里面不只在显现出贾母的品味，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说贾母其实在这里一直想用各种方法把这个欢乐继续延续下去。月光、花的香味、笛子的声音，所有生命的美好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花常好、月常圆、人常久。每次在卡片里看到这三个字都很感慨，因为你知道花不可能常好、月不可能常圆、人不可能长久，可是那个只是一个愿望啊。所以越在愿望当中，也许你越会体会出生命某一种荒凉性啊，某一种荒凉性。所以贾母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就把那些唱十番的女孩子传来啊。我们前面讲过十番就是玩各种不同乐器的女孩子，这种零工就像今天的这种有点玩室内乐或者玩 band 的人，就把他们叫来。贾母就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这个地方是了不起的，就是说毕竟这个贾府是富贵了4-5代，他才会懂这个。富贵第一代的人一定是拿卡西这样唱起来闹得一塌糊涂，他说音乐多了就不够文雅也不够雅致，这样的月光只能听笛声，就是用笛子。可是注意一下，这种富贵绝对不是第一代会懂的，通常都是到3代以后才出现这种东西，就是说不要闹，不要这个锣鼓敲得一塌糊涂，卡拉 OK 又唱起来，然后弄得你头昏脑胀。他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我想这是美学教育里最重要的，吹笛子，只有笛子一个单乐器，更重要是远远的吹来，不要靠近，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是最感动的声音啊，那种若有若无的笛子的声音。所以这里面看到贾母的美学的品味的精彩，那也许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比较刚刚暴富的新的一代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因为常常会把品味这个东西都糟蹋掉了。那说完以后，那刚才去吹的这个时候，邢夫人的媳妇就来跟邢夫人说了两句话。好，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记不记得75回的时候 邢夫人的丈夫假设讲了一个不该讲的笑话，就是讲有个妈妈生了病，然后针灸老针不到那个心脏，后来发现那个心脏已经偏得很厉害，就是根本找不到心脏。那贾母听了以后心里面很难过啊，就说大概我也应该找人来针一针了，这样。因为他知道他儿子潜意识当中好像对他不满，就说这个妈妈偏心，就疼另外一房不疼他这一房。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有人来跟邢夫人讲话，趴在邢夫人耳朵悄悄地讲几句话。他就说什么事情，因为邢夫人的丈夫不是刚出去吗？邢夫人赶快就跟他回报说说老爷刚才走出去，假设出去以后因为天气冷，天气比较暗了，走路就崴了脚，就是那个脚踝就拐到了。那贾母赶快就说赶快派人去看到底怎么样。那他在这里有一点是因为刚才那个笑话讲了，他有一点心里难过，就觉得儿子都讲了这么白的笑话，说妈妈偏心了，所以他有一点要表现加倍的关心，就说其实脚崴了大概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他特别就说怎么搞的啊？因为别人回报说石头绊了一下崴了腿，那贾母听说赶快命令两个婆子赶快去看，说你们两个赶快赶去看，你注意一下这个动作是有一点心结的啊，就是因为刚才那个笑话讲的他心里面难过，就是个老妈妈觉得儿子怎么抱怨了啊，五十几岁的儿子抱怨八十几岁的妈妈偏心，这个蛮麻烦的啊。如果小时候撒娇也就罢了，可是到了五十几岁会跟八十几岁的妈妈说你偏心，你爱另外一个儿子不爱我，那我想这里面当然牵涉到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因为这个家族的财富太大，所以往往最后家族的不和会因为这个财产觉得你偏那一房不偏这一房，那他们都觉得贾母一定藏了很多不得了的宝贝，将来就是给宝玉的，就是宝玉的爸爸贾政他们这一支，那所以假设他们这一支就觉得他们被冷落了，所以贾母就有一点想弥补这个事情。那然后他又命令邢夫人说你赶快走，你丈夫腿崴了，那你要去照顾，所以你不要陪我了。所以本来邢夫人不敢走，为什么？因为邢夫人是儿媳妇，婆婆没有走儿媳妇不敢走的，可是婆婆命令说你赶快回去，因为你丈夫现在脚不舒服。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透露贾母是非常体贴的，而且维持这个家族的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是很懂事的，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让邢夫人出去，所以邢夫人就告辞起身。那贾母顺便就说甄哥媳妇啊，注意甄贾甄是这个尤氏的丈夫，所以他说甄哥媳妇就是讲尤氏，你也就趁便就回家吧，因为邢夫人要回宁国府，那你也要回宁国府，你们就要不要同一部车，你们一起走好了，就你回去吧，我也就睡了。所以你们现在不敢走是因为怕我老太太在这里，那可是我也累了，我等下大概就睡了，所以你们先去吧。那你看到尤氏的善良啊，我们一直在讲七十五回七十六回，这个尤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性，就好到连丈夫玩她妹妹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当然讲说这个好是要加一个引号了，可她就是在某一个个性上她其实是对人非常好的，也不太愿意伤害别人。他知道贾母这个时候要他走是因为怕他累，可他就说我不回去，我今天要跟老祖宗吃一夜啊，就我跟你喝一晚上的酒。因为他大概感觉到贾母这个时候心情上的寂寞，他觉得贾母很需要人陪他，所以他的善良他的好就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他因为他是孙媳妇，他比较可以撒娇，他说我一个晚上我就陪你喝酒了啊，就跟贾母这样讲。贾母说使不得使不得啊，你们小夫妻家啊，你们年轻夫妻，这里面有一点在讲辈分，因为贾母八十几岁了，他看这个孙媳妇他当然觉得是年轻夫妻，可是尤氏就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所以因为年纪的关系啊，这个辈分，贾母就说你们赶快回去团圆吧，不要为我耽搁了啊，我老太太你们陪我，结果丈夫妻子都不能团圆，所以尤氏就红了脸。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反应，因为贾母有点讲到说你们今天晚上至少应该亲热亲热，你们是夫妻，中秋节的晚上有点像我们今天情人节啊，你们总要自己有一点你们的私事，所以你们回家吧。所以尤氏就有点不好意思，就红了脸说老祖宗你说的我们也太不堪了，我们虽然年轻已经是十来年的夫妻了啊，就过去大概就是不到二十岁就结婚，十几年的夫妻也快四十岁了，那而且孝服未满， 因为他的公公刚过世。那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丧事期间，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可过去的法律是这样，因为家里有重大丧事，你是不能快乐的，不能做欢乐的事啊。所以他就有一点这样去解释，那我们陪老太太玩一个晚上吧啊，今天中秋节难得，我来陪老太太，我们就好好一个晚上来玩，我们干嘛回去自己团圆。贾母听了以后说，哎，你这个话说得很对，我倒忘了孝未满，就是守孝这个丧期还没有满。过去通常父丧有时候守三年的孝，比较远的亲有时候要守一年的孝，所以其实这个孝期是蛮长。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你公公已经死了两年多，可是还没有满孝，因为三年才满孝。所以他说，我倒忘了，应该罚我一大杯。那既然这样，你就别走吧，陪着我好了。你叫荣儿媳妇送去，叫你的儿媳妇，就是贾蓉的太太，送邢夫人，那就顺便回去吧。所以贾蓉的太太就答应了，就送邢夫人一起走到大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红楼梦》这种细节是最不容易读懂，因为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面其实牵连到从75回到76回，我常常提到说尤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串场的人，他一直在中间，可能不见得是他的事情，可是他会在中间串场。因为这个女人她有一种天性上的温和啊，我们如果不用善良这个字，我们说温和，就是她对每一个人她想要去让那个人好。所以这一天她也特别觉得贾母不快乐，贾母伤心，所以我陪他啊，他就想陪在这里。那其他人就不见得懂，像贾蓉的太太他就走了啊，邢夫人也走了。所以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才能够感觉到曹雪芹想要透露出来的贾母的心事的虚无跟荒凉，就是那个家族幻灭的感觉，好像觉得自己一生过眼如云烟，所有的繁华这么快要过去了。下面这段大家感觉一下那个文学性出来了。贾母带着众人赏了一回桂花，然后入席换暖酒啊，去看桂花，闻桂花的香味，走了一下又回来入席，然后换了暖酒。因为你去赏桂花的时候酒冷掉了，那过去这种家庭当然不会喝冷的酒的，所以立刻再把酒再暖起来再喝，然后在聊天，正在聊天说闲话，忽然听到桂花树底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了。有没有发现他找人来吹笛子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忘了，这个时候笛声才起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生活上非常美的东西，就是真正的美是在那个不经意的中间出来，然后是在桂花树底下吹起来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桂花树，可是从桂花树那边顺着风带着花的香味，笛子的声音吹过来，里面的嗅觉里面的听觉的美全部慢慢慢慢传过来。那作者用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的一个园子是一个美术的大学，它比什么大学都好，它其实是真正懂什么叫做美的。有时候我们遗憾的是说，在今天的主体的体制教育里刚好少的就是这个东西，可这个东西其实是心性培养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反而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感觉啊，就是赏桂花看月光，然后听到笛子的声音，所以在嗅觉听觉视觉上它都在感觉这个世界的美好的部分。那所以贾母留恋的也可能是这个，就觉得生命里面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可是他舍不掉啊，他舍不掉。那他也必须要做一个功课，是怎么去舍这个部分啊，怎么去舍掉这个生命的最美丽的部分。好，笛声吹起来了， 笛子的声音趁着明月清风，天空地静，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所有的人都肃然围坐，默默相赏。注意这样的一长段的句子，是在讲那个笛子的声音配着月光跟花的香味在传来的时候，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所有人本来聊天的开玩笑的都安静下来，肃然围坐。你会发现美真正出现的时候，大家是没有语言的啊，大家都没有语言，没有聒噪的东西，没有烦虑的东西，本来大家有一点忧愁，有一点心事，可是也都没有了。他忽然觉得天空地静啊，天空这么干净，天地之间这样的光明跟清净的感觉啊，这个是美，那个美刹那之间呈现出来了。那听了大概两盏茶的时分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时间的意义的有趣在这里。《红楼梦》很少讲听了一刻钟、半小时都没有这个确定的东西，而是两盏茶，就是你喝了两杯茶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喝两杯茶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美学的空间。所以你下次可以给别人一个考试，说喝两杯茶的时间是多长，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那有的人三秒钟两杯茶都喝完了，有人两杯茶可以喝好久好久。所以这两盏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他是在讲那个听音乐的感觉啊。所以这种所谓的艺术里的时间，像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伯克森专门在讲艺术里的时间，他说在文学里、在音乐里、在戏剧里的时间是不等同于现实的时间的，因为你在惊恐、在忧愁、在喜悦时候，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时间美学的这个意思。那《红楼梦》我常常有时候很想挑出来，他讲时间的语法，就是两盏茶，两盏茶的时间，那这个非常有趣啊，就是怎么样去在生命里面体会自己喝两杯茶的那个时间啊，两盏茶的时间，那这个声音才停住了，就是个音乐欣赏完以后大家才称赞，那又换了一次暖酒。你可以看到那个酒也是配合着花香，配合着月光，配合着笛声，所以你可有没有感觉到动用到所有的感官？暖酒是味觉上的东西，桂花是嗅觉上的东西，笛声是听觉上的东西，月光是视觉上的东西，还包括着清风是触觉上的东西。所有的感官是在一个最美的状况里。这个夜晚是贾母大概最后一次觉得在这个家族里扮演了一个大树的角色啊，感觉到跟她的晚辈在分享这个美。那贾母就笑了，因为已经演奏完了，果然好听吗？好不好听？因为这个音乐会是她建议的，对不对？所以她现在有一点在征询意见，你们觉得好听吗？那因此你可以看到贾母绝对不会在音乐会当中一直问说好不好听好不好听，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所有的称赞完了之后，音乐都演奏完了，他才问说果然好听吗？那大家都说真好听啊，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好听，还是要老太太带领着我们才开心，开一些心胸。所以这个话一方面是赞美贾母，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真的感觉到，因为贾母有最多的见识。我们知道见识不是知识，读很多很多的书可能是知识，不一定是见识。见识是说你真的懂得生命怎么去打开来，去享受你自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觉得最大的遗憾是知识跟见识之间完全被分开来了，所以没有见识的知识变成非常的枯燥跟无味。可是贾母因为见多识广，所以最后她可以带领她的晚辈用这样的方法过一个这么美好的中秋。我一直在想，这个中秋的夜晚可能是真正存在的夜晚，因为曹雪芹后来在书里面写到这么美，是她一生当中即使在潦倒落魄的时候，写《红楼梦》的时刻她极其的潦倒落魄，可她曾经拥有过一个十几岁时候跟祖母过过的中秋，所以她写出了这个夜晚啊，那个夜晚是他们家族里最美的一个回忆。所以并不是大吃大喝啊，而是怎么去品味 生命里面美好的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有一点感谢贾母说，如果不是老太太，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眼界跟胸怀啊，可以这样欣赏。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比一下啊，能不能对比一下，我们75回忆的时候讲到贾珍啊、贾蓉啊，在家里面带着邢德全啊、薛蟠啊，找了第三姓公关，在那边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富贵，贾母的也是一种富贵，你可以看到还是不一样。所以对贾母来讲，大概她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哀伤，那么这个哀伤是说好像子侄辈已经不懂得怎么玩了。其实玩是可以比较有品味的玩的，那玩到那么粗俗，玩到那么难堪的时候啊，总是觉得这个家族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跟75回之间恐怕又有一个有趣的这个对比。那贾母说这个还不够好啊，你看到他的美学品味，他说应该选那个曲谱，笛子的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我觉得这是美学的高手了。我们知道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处境，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你跑到一个人家里面做客，然后吃法国鹅肝，然后马够的红酒都是最贵的东西，然后后面来一个大交响曲这样子，然后大家都累得不得了的。也许那个时候其实有4个人的四重奏大概就很对了，就是小小的一个小室内乐。其实意思是说并不是那个音乐不好，是说场景不对。因为其实大家在茶余饭后，他需要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淡的东西，而不是重的东西。你在那样的场所，一个下午茶放去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你真的要快昏倒。因为那个东西是要全力以赴的一个艺术的形态。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艺术有它自己一定必须要有配合的时间与空间。绘画也是如此。我跟很多朋友都在谈说，我很佩服能够把梵谷的画挂在卧房的人，因为他东西太强烈。那你挂在那边，你还可以睡得着觉，表示他感官不那么敏感，因为他东西其实是像燃烧一样的东西。那因此你会觉得，这里面不是他的画好坏，而是说美本身是一个放对位置，任何东西都可以是美的。你在大海的面前那种雄壮的澎湃，贝多芬很多的声音会出来，可是贝多芬很多的像克罗采奏鸣曲是很安静的东西，那他适合可能在一个小小的室内听的东西。所以贾母厉害在这里说，刚才那个还不够好，因为他们选的曲子跟谱不够慢，他觉得这样的月光，这样的花的香味，越慢的时候越能够体会这个东西。好，我们知道这是高难度的美学，因为知道留白啊，知道怎么去留白。那说着他就把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的松瓤月饼啊，一个月饼这么长的名字，内造，皇宫内府制造啊，所以他们贾家的月饼都不是外面买的，是皇宫做的。那我们知道曹家因为跟康熙皇帝的关系，所以他们家里面过年过节所有东西是皇帝送来的。就是我们特别知道说，曹寅在生病的时候，康熙皇帝是用快马加急送疟疾的药从皇宫送出来的。所以内造是讲皇宫啊，皇宫造的这种瓜仁，就是瓜子的仁榨出来的油，然后加上松瓤，就是松子瓤做出的月饼啊，这种非常细致的精致的一种点心。然后又叫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就是这个作曲的人，这个吹笛子的人，贾母要赏赐他们，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皇宫做的月饼以及酒，说吃了酒吃了月饼再细细的吹一套来，要更慢的，要更慢的曲谱。好，你也可以看到过去的贵族跟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说让人家饿着肚子在那边再吹一个更慢的，那饿着肚子有时候越吹越快，所以就说给他们最好的月饼再喝一点酒，那个情绪来了以后他可以更慢，他可以感情也比较对。所以过去我们知道说，人类艺术最好的时代，不管西方或东方，都有一个贵族跟艺术家之间的默契跟了解。我们知道华格纳一辈子被那个 Ludwig 巴伐利亚的那个国王等于养在那边一样，他要什么有什么，那个天鹅堡是为演奏他的音乐盖的。 所以那个音乐家可以不断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一个知己，有一个赏识他的人，可以用所有的权力跟财富去支持他的美。所以有时候觉得美这个东西或艺术，它需要怎么样去品味它，就是真正在某一种品味上感觉到那个东西的贵重。我们知道路德维格斯讲过让历史上对他批判很重的话的，因为当时他在为华格纳盖那个最美丽的音乐厅，最好的音乐的演奏厅的时候，别人跟他说巴伐利亚正在打仗，因为那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南方的巴伐利亚是最大的一个邦国，他们是最有机会去统一的。然后那个时候俾斯麦已经要做铁血宰相要起来了，然后他们跟他说前方需要钱，这个国王就是不拨的，他说战争对我是不存在的。所以现在历史上都在骂他，可是我们很难从文化史上说他不拿去打仗的那笔钱出现了华格纳最好的音乐。可是这个东西很难去计量，我想我今天讲还是会被人家骂，因为你很难去衡量这两者。可是有时候你很矛盾，说到底什么叫文明，文明是留下了什么东西，美在文明里面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所以这个中秋节的夜晚，我感觉到贾母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真正过去支持着一个美学文化艺术出现的一个贵族夫人，那她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态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做了这件事，而同时他就问假设怎么样，那两个婆子不是赶出去看说他脚崴了吗，到底好了没有，最近怎么样。那贾母问了以后，他们就说他的右脚有一点白肿啊，就是大概崴了一下脚，脚踝崴到了，所以白肿了一些，那调服了药啊，已经服了药，那现在比较不疼了，没有什么大关系。贾母就点头叹了一口气，我也太操心了，打紧说我偏心，我还这样。还可以记得吗？他是呼应前面的笑话，因为儿子讲了一个奇奇怪怪的笑话，说妈妈的心长得太偏了，所以他说你看他说我偏心，我还要这么关心他。我觉得这里面好大的感伤啊，就是这个母亲为这个家族四五代这样撑在那边的那个东西，到最后儿子不懂事，因为儿子就跟他要身边的丫头去做妾，他觉得有点不成体统，他拒绝了，结果儿子就说他偏心，所以他说你看我这么关心他还说我偏心。那么所以这是老太太大概感伤的一个本源，就是他为这个家族付出的心血其实连儿子都不了解啊，所以就讲出了这样一句话。那他就把刚才贾赦讲的笑话给王夫人听，给尤氏听。那你可以注意一下王夫人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贾母如果有两个儿子，一个贾政一个贾赦，那贾赦觉得他疼贾政，偏心在另外一个儿子身上，不偏心他，那贾政的太太就是王夫人。所以贾母现在说你看那个儿子嫉妒了，他说我疼你，你的丈夫跟你这一房而不疼那一房，那王夫人要怎么回答。好，我们看到家族过去大概这个时候蛮好的机会去拨弄一下是非，可是王夫人立刻就笑着就劝贾母，她说大家是喝了酒说笑话的，她说她不留心，这个话是不该讲，可是她一定没有恶意，她岂有敢说老太太的道理，她再怎么样大胆她也不敢在这里面讽刺老太太。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夫人的这个懂事，就是这个时候她要做一个帮对方讲话啊，帮对方讲话的这个角色。可是贾母当然足够聪明，知道贾赦的笑话不管有没有恶意，可是讲得太明白了，说这个妈妈偏心这件事情。那这个被安慰了之后，鸳鸯就拿了软金兜大斗篷啊，就是怕贾母受寒受凉，说夜深了恐怕露水下来，风吹了头，要添斗篷跟兜巾，那坐一坐也该回去休息了。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鸳鸯这个所谓的特别助理，绝对不是贾母命令的， 说啊，我冷了，你帮我拿件外套。他是永远在察言观色，觉得已经露水都下来了，那头上应该要戴一个软兜巾啊，就是一个风帽，然后披一个斗篷。所以他永远在这边注意到怎么去照顾贾母，而且也提醒他说是不是该休息了。那贾母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特别助理嘛，然后他是那个特别看护，所以你看到贾母反应出来很有趣，说我今天高兴，我就是要熬下去，你怎么样，他就有点跟这个鸳鸯在闹。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感觉到鸳鸯真的是他离不开的一个人，因为鸳鸯是真正在晚年陪伴贾母的。好，所以他说我今天高兴，你又来催我，难道我醉了不成？我偏偏就是要做到天亮啊！就老太太有一点拗起来了。那么同时是因为他的那个不舍分散的那个心情好像被鸳鸯看破了，所以他有一点发脾气，就那个老人家有点像小孩子了，说我今天高兴，我偏偏要玩到天亮，看你这个特别助理怎么办啊，就有点撒娇了，就命令说再斟酒，再加酒，然后就戴上了兜巾，披上了斗篷，又陪大家说笑话。好，第二次的笛声出来，你注意一下，听到桂花的花音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注意用到一缕，刚才的笛音让你觉得还比较多，现在就是细细的一丝那个笛子的声音传过来。这里面全部在讲美学，所以你在读七十六回的时候会有一个心情是跟读七十五回完全不一样，因为七十五回热闹，七十六回完全是安静下来的。所以那个写法我觉得在绘画里，一个是暖色调，一个是冷色调，七十五回全部是金色红色，七十六回开始变成淡淡的月光啊，那个淡的色调就是东西都开始褪色，像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样啊，因为这个繁华要过去啊，繁华要过去的感觉。好，我们再读一下这一句啊，只听到桂花音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发出一缕笛音，果真比刚才越发凄凉。注意一下，全部是心境，在讲贾母心情上越来越凄凉的那个感觉。大家都寂然而坐，刚才是默然，现在是寂然，不讲话，现在是从心里面开始那种寂寞的感觉出来了。所以用那个音乐带出了家族一直败落下来的那个幻灭之感，夜静月明，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贾母很少哭的，贾母经历这个家族的所有的事件都很少哭，因为她知道她是那一棵大树，她不能够乱了阵脚。可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秋的晚上，闻到桂花，看到月光，听到笛声，她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了。不是哭，是一种荒凉，忽然觉得是告别了，而这个告别是这样的情境，可能也不是他原先想到的那个样子，一个一个陆续走掉，一个一个陆续走掉的感觉。那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那半日方知贾母伤感，因为大家各自在他们的寂寞当中都没有发现贾母已经掉泪了，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赶快觉得要说笑话，应该要让老太太开心一点，因为你今天是中秋节的夜晚，不应该让老太太这么伤感，所以大家赶快要陪笑，要想要去转。那下面大家就注意一下，七十五回的时候我们说过，《红楼梦》已经到了强颜欢笑的时刻，强颜欢笑绝对不是一个粗糙的作家只在写悲哀，曹雪芹这样了不起的作家是用笑话来讲悲哀的。所以下面最好玩的是那个尤氏这个好女人又来串场了，她就说贾母都哭了怎么办，那这个女人就是害怕有别人不快乐的，她就要让贾母快乐，她说我来学说一个笑话吧，你就汗毛都竖立起来。因为尤氏从来不会说笑话，因为她太老实，我们知道说笑话的人都要有一点坏，有一点计谋，你才能够让人家笑的。他这个这么老实的人怎么说笑话啊？过去都是王熙凤说笑话，然后王熙凤说笑话说到最后他都还听不懂，就是尤氏， 啊，前面好几次都这样。所以那个尤氏的那种木讷老实，他忽然觉得，哎，怎么人都走了，没有人可以讲笑话？那他觉得义正言辞，他应该讲笑话。他说：“我也来讲个笑话。”我觉得那个笑话好惊人啊！讲了一个黑色笑话，一个妈妈生了四个儿子，那一个没有眼睛，一个听不见，一个怎么样？那最后一个倒都齐全，可是是个哑巴这样。在讲那个人世的残缺，讲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怎么笑话会从这里开始？可是忽然讲到这里，发现贾母已经睡着了。啊，这是最惊人的一个场景，就是写到悲哀，写到这种程度，就是一个家族到最后强颜欢笑，是那个笑话根本是笑不出来的笑话，而这笑话里面有这么多的心酸，这么多的悲哀，然后贾母根本也没有听到，就已经睡着了。啊，我们读一下这一段。那尤氏说：“我也学一个笑话，说给老太太解解闷，啊，就说你今天心情不好，我来讲一个笑话让你开心一点。”那贾母就勉强笑了。啊，你看贾母多聪明的人，就知道说天哪，你也要讲笑话了，就只好勉强笑着，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怎么会讲笑话。那这样更好，快说来我听。啊，所以老太太还是鼓励的，就说你再不会讲笑话你就讲吧。那尤氏就说：“一家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只有一个眼睛，二儿子只有一个耳朵，三儿子只有一个鼻子眼，啊，就只有一个鼻孔。”我觉得这里你可以看到曹雪芹创造出来的一个笑话是黑色的。我们知道黑色笑话是让你觉得是笑话，可是让你觉得发毛跟恐怖的东西叫黑色笑话。在西方的文学里是一个很特别的文类，有一类的人会特别讲黑色笑话，就是让你觉得发毛恐怖可是又好玩那种感觉。啊，所以黑色笑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并不是伤人的东西，可是黑色笑话里面又有隐藏着一种很悲哀的东西。那我就想这个尤氏这么笨，怎么会讲出这样一个黑色笑话出来？说一个家庭养了四个儿子，那大儿子就是只有一个眼睛，另外一个眼睛没有，二儿子就只有一个耳朵，另外一个耳朵没有，那三儿子只有一个鼻孔，那这就已经很怪了，你就觉得很荒谬。他说，然后他就讲说四个儿子都齐全啊，就第四个什么都有，可是是个哑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曹雪芹最惊人的东西，就是笑话里面隐含的人的不完全。记不记得这是一个圆满的夜晚，可是人世间没有圆满，人世间全部的东西都是遗憾，都是缺憾。这么傻不隆咚的一个尤氏竟然讲出这么智慧的话，可是他自己大概不知道啊，就是其实他在讲人生，就是人生没有圆满，人生是这么大巨大的残缺，各种不同形式的残缺。好，所以我想这种文学的技法也是我一再讲说世间大概很少一个作家可以达到这样对生命的透彻领悟，而用这么活泼自由的方法在写人生啊，就透过尤氏的方法来讲。说到这里，只见贾母朦胧双眼，似有睡去之态。就贾母其实根本就好像没有听懂。其实我不知道，我读到这里，我不知道读者会不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感觉，是我其实蛮希望这一次贾母的睡去是真的睡去了，因为这一段话，与其听到还不如不要听，因为其实是最悲伤的话，因为就是让他知道生命这么残缺。生命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不圆满的，你今天晚上这么希望圆满，把所有的家族的人召在一起，遗憾这个遗憾那个啊，薛宝钗也没有来，薛宝琴没有来，李纨没有来，王熙凤没有来，然后儿子又说他偏心，你为了圆满结果变成处处的不圆满，处处的不圆满跟残缺。那其实贾母在极度的伤感里忽然听到这样一个笑话，我想那个心灵上的感受是非常不能够忍受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朦胧睡去，好像已经没有听到在打瞌睡，那我觉得也许是一件好事。就是其实有时候你看到一些长辈在某一个老年被称为所谓判定有老人痴呆的时候，很奇怪的反应，说也难过也为他庆幸，觉得那个生命心酸到此 能够忘了就忘了，那有什么东西好记忆的？因为记忆对他是一个很难过的一关。所以我有时候跟朋友讲到的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他跟我有一次很难过跟我讲他爸爸老人痴呆了。我问他说多少岁，我现在常常会问多少岁，因为很紧张自己的这个状况。他说52岁。我说哇天哪，这么早。那他说很奇怪，他说他所有的时间停在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所以医生问他爸爸说，你的儿子几岁，你的女儿几岁，因为他们兄妹两个人，他讲的时间岁数都是他妈妈过世的时候的岁数。那我不晓得那个故事一直变成我一直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判断，可是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有一个重大的生命事件使他就停在那里了，因为接下来生命很难面对。所以我们知道在动物学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动物在经验巨大惊吓的时候，它会失忆，它会暂时失忆，其实那个是一个保护，就是让它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否则的话那个惊吓会使它没有办法度过。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贾母其实 有一种老年的糊涂，而那个糊涂里面大概也是一种生命到那个年龄以后他自己要过关的方法，他自己度过难关的方法。所以76回写到这里，我觉得是曹雪芹最心痛的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小说如果80回都有可能不是曹雪芹写的，那76回大概是很后面了。所以其实他真正结尾是在这里，并不是后面那些看到抄家呀败落，不是那些东西，真正的败落抄家是在76回，就是这种荒凉，就是繁华已经过去的那个荒凉。所以有时候我读到后面是抄家啊什么都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有点假假的。可是前面这个时候呢，那种家族败落的感觉是在这个地方透露出来。那你看尤氏也很老实，对不对？你在那边讲笑话，看到贾母有一点要睡，他自己也有点心虚，觉得自己讲笑话他也不好笑，然后贾母怎么都去睡着了，这样王熙凤讲笑话贾母绝不会睡着的，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一个烂演员在那边坏戏托捧，在那边拖拖拖，就有一点心虚的那个感觉，他就不讲了。然后就跟王夫人轻轻的讲说，要不要请老太太醒过来，因为怕他在风里面睡着会感冒会受凉，所以他又不敢做主。好，注意处处都显示尤氏的没有主见的女人，就是没有主见没有主张，可是又善良，很关心，可是不知道怎么办，讲笑话又讲了一半又讲不下去，然后又看到贾母睡着了，就问他的这个等于是婶婶王夫人，就说要不要叫贾母回房去了，贾母哎又听到了。所以我们大概在母亲过世前的时候都很紧张，因为每次看他在看电视就睡着了，可是一关电视他就醒过来了，这样说我没有睡啊，这样子。那刚开始我们就很生气跟他辩论说你明明睡了，这样。后来觉得真是不懂事，因为他就是不要告诉你说我睡着了，可是他其实是要一个东西在旁边，或者是老年的寂寞其实有一个声音，那些东西都好，即使是电视吧。然后你也会觉得如果在那个年代你自己忙碌你不能陪伴他，那电视是恐怕有一部分是比儿子还亲的，其实有很多的心事你会在这里面会有另外一种记忆。好，所以我想贾母的这个心情在《红楼梦》当中，你慢慢会看到那个老人家里面心里面很奇特的一种心事的反应。我有时候以前常常跟朋友讲到这一段， 讲到这里大家都决定晚饭要跟妈妈去吃了。我觉得生命里面有时候是一个不经意的提醒，就是你可能不当时你不会知道说你给他什么都不重要，你买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其实就是他就是要你陪他而已。那坐在他旁边，他感觉到你在旁边，因为他其实是寂寞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恐怕反而是贾母这个时候书写他心境的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一醒过来以后说，哎，你要不要回去睡觉了，你已经刚才睡了，他就说，哎，我不困呢，我只是闭闭眼睛养神啊，我没有困，我没有累，我没有睡着。所以你下次碰到老人家讲这个话千万不要去戳破他，因为对他很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只是闭闭眼睛养神而已，因为听音乐不是要闭着眼睛听吗，听笑话也应该闭着眼睛听，他在掩盖，就是他再困他就要撑下去，因为他怕曲终人散，他害怕曲终人散的感觉啊。所以他说我不困，我只闭闭眼睛养神，你们只管说，我在听呢啊，这种笑话不听也罢着。 其实真的他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到底笑还是不笑。我觉得这种笑话笑起来也怪毛骨悚然啊，讲一个家庭里面一个鼻孔的，一个眼睛的，一个耳朵的，你听起来都觉得发毛的那个感觉。可尤氏真的是有点笨啊，就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讲出这样的一个笑话出来呢？那王夫人他们就跟他说，已经四更了，已经四更天了，再敲一次更天就亮了，五更天就亮了，风这么大啊，露水也下来，风露也大，请老太太安歇吧，你要不要休息了？明天再赏月也可以啊，明天十六，十六的月亮也很好。就有一点在劝他，可是你知道这个不是十五十六的问题，是他不想散，他害怕生命的告别啊，他是害怕生命的告别。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连告别都是要学习的，要做功课的，这个功课也比学校的功课还要难做。贾母说，哎，怎么就四更了？他说他没有想到时间就过去了。注意一下，贾母说怎么就四更了，好惊讶的感觉。其实换一句话说，怎么就已经四代过去了，怎么我已经八十岁了。其实你会发现生命里面永远有刹那之间的经验，怎么这么快啊？那种生命恍然之间觉得时间就是一弹指顷啊，一弹指顷就是刹那之间啪一下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再讲到《红楼梦》在讲美学的时间里是最精彩的一本书，时间可以拖得很慢，时间也可以刹那之间就过去。刚才你觉得七十六回一直写得很慢，用很慢的方法在写，现在忽然哎，怎么就四更天，天都快亮了。那王夫人说真的已经四更了，没有骗你啊，已经很晚了，姐妹们都熬不过都去睡了啊，你的这些最疼爱的孙女外孙女熬不住都回去睡觉了，啊，这句话出来，贾母听了以后就细细看一看，果然都散了。好，你有没有发现他刚才还在注意谁没有来谁没有来，现在陆续散掉他根本已经不知道了，因为他真的睡着了，所以他才仔细的看一下，哎呀，怎么都走了，只有探春在此啊。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我一直提到说探春最后其实是一个想做一点点最后的奴隶，想撑在那里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他看到家族未来将要发生的悲剧，所以他还想做一点点的挽救，他还有那个 passion 那个热情想要做一点点的挽救，所以他会打那个王善保家的，他会跟薛宝钗说你搬出去不回来也罢了，都是讲气话，因为觉得这个家族怎么会走到这条路上去。那么现在他还撑在贾母旁边，觉得想要做最后的一点点家族的这个支柱的力量。好，贾母就笑了说啊，也罢，你们也熬不惯啊，你们都是早睡的，况且弱的弱病的病。注意这句话大概也是一个暗示，这个家族已经到了弱的弱病的病，好像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了。那当然你从表面上说因为林黛玉很弱，李纨王熙凤在生病，可他讲的也是家族怎么到了第四代弱的弱病的病了。因为那个创业的那一代，我们记得是交大把那个荣国公从死人堆里面扛出来的，最后照样创业，就创业的白手起家是充满生命力的，就是那个原始的生命力，他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可今天到了第四代，怎么弱的弱病的病，他好大的感慨。他说去了到省心啊，这四个字注意一下，去了到省心。因为老太太所有的放不下心的东西就是这些晚辈，那现在说啊，也好，他们走了我也就省心了，我也不要这么大的牵挂，只是三丫头可怜，就是探春可怜，因为她还有最后想撑下去的东西，其他人走了就算了啊，你还等着。她说你去吧，我们就散了，说着就散掉。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贾母决定要散这件事情已经说明他大概接受了家族败落的事实。其实这个时候他说去了倒也省心，好像在讲家族也在讲他自己，就说我也不要再牵挂了。 那下面我们才看到离席的两个人史湘云跟黛玉用了一首长诗来贯穿这个晚上，所以我觉得它等于是《红楼梦》最后结尾的一个长诗。所以我说结尾，说我一直觉得是八十回前是《红楼梦》的结尾，如果你以120回做结尾你不会觉得，因为可是你如果读后40回，那个结尾其实是有点在拖啊，真正的结尾的感觉，败落的感觉，全部在76回已经在出现。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看林黛玉跟史湘云怎么写诗。谢谢。